卜是很严重的一件事。那家谱代表什么呢？代表神自己无限的恩典。每一代都犯罪，每一代把那个罪性传给下一代，不但是把罪性传给下一代，还把罪果传给下一代。如果不是前面的人犯罪，今天不会有巴黎的事件；如果不是前面的人犯罪，今天人不会这么样的痛苦。为什么人会有罪？本来人在伊甸园里面，就是因为罪有一个罪是非常的危险的，罪有它的遗传性，你犯罪你要付代价的，罪有它的遗传性，罪还有它的果子，你要这个罪的果子你要吃的，所以这个家谱你就看见神给人无限的恩典。所以在这个今天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的救赎。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法勒斯这个家庭就是神的救赎。那么19节到21节，尼提林这个一个名字叫尼提林，那这个名字呢没有谁生谁，就是尼提林，这个就是突然跳出一个名字来了啊。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神给人的机会，人的选择。尼提林本来是外族人，不是以色列人，跟以色列是毫无关系的，但是因为他们神给他们机会，这是他们的拣选啊。所以今天呢，神的救赎还有神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可以有拣选啊。那么在出埃及记34章，那个神就启示摩西拿第二次带着法版到西乃山承受律法的时候，神告诉他，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不姑息罪恶的，神不会因为我信了主我犯罪神就网开一面，没有这件事情啊。神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0代啊。那么法勒士的救赎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开始到他们犹太的开山祖，就是创世纪38章里面讲到的犹大呢，他是雅各的第3个儿子还是第4个儿子。那么犹大呢，他后来取代了流便这个长子的地位。为什么他能够取代流便长子的地位呢？因为他呢，他的个性是敢作敢为，果断魄力。所以雅各呢，在嘱咐他的孩子的时候，特别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给他祝福，讲他是犹大是个小狮子，是个小狮子。虽然这样，但是你看到犹大这一代以后呢，他们的家庭有很大的变化。在亚伯拉罕他们的开山的老祖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一个敬拜神等候神跟神做朋友的人，所以亚伯拉罕到哪里去，他有一个一定的第一件事，他要做祭坛，他要向神献祭。亚伯拉罕到哪里一定这样，不但是亚伯拉罕自己这样，连他的孩子，连他的仆人，连他所有的家属人都是跟着亚伯拉罕一起献祭。所以亚伯拉罕有第3个妻子叫做基图拉，其中有一个子孙呢，基图拉跟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孩子呢，叫做米甸。你还记得米甸是什么人吗？米甸什么人吗？摩西的岳父。所以摩西到旷野的时候，就到了他结了婚以后，就在米甸的家里面住了40年。那么在米甸的家里面，后来他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的时候，他又找到他的岳父了，因为他希望他的岳父能够帮助他们做向导，在旷野里面走路。那么那个他的岳父很好，他讲神没有呼召我说这个事我不能去做，不要妨碍你。他讲他不能做，他要跟他分开。要分开的时候，米甸做了一件什么事啊？向耶和华干什么？献燔祭跟平安祭。为什么米甸会献祭？因为他的老祖宗 老祖宗亚伯拉罕的缘故，所以很可惜到了犹大的时候没有了，到了犹大这代，犹大这没有了。那么犹大干什么事呢？如果你到创世纪38章，你就看见犹大做什么事。犹大只做两件事，第一件事做生意啊，做羊毛生意，养了很多的羊群，他是个生意人，很会做生意。第一个做生意，第二件事情干什么？传宗接代啊，他就做这两件事。然后他不但他自己娶个迦南的妇人，那个迦南妇人他的妻子是很好的啊，你别看他外族人，迦南妇人那个妻子很好。然后他又为他的儿子娶了迦南人做媳妇，然后呢，他家里面没有敬拜神，也不祷告，也不做神的朋友，什么都没有，就是做生意，传宗接代，就是做两件事情，就跟今天什么，就是跟今天美国人的生活一样，就这两件事，啊，就这两件事，人生没有神的，一个没有人的，一个没有神的人生呢，虽然挂一个神的名字，但是过一个没有神的生活，啊，神无限的怜悯。像这样的人神还把他抓住，结果呢他的大儿子过世了，没有留下孩子，这个犹大就要这个媳妇呢跟第二个儿子生孩子，让这个孩子呢可以替他的长子留后。换句话讲，还仍然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传继给大儿子，是这个意思。结果这个二儿子啊觉得，哎呀，留后划不来，一留了后以后啊，我长子名分就没有了，因为这个名分归哥哥了，他不留后，结果呢他也死了。结果到老三的时候，这个爸爸害怕了，哎，不能不能，就把这个媳妇送回家了，他说你回你娘家去住。这个公公很会算呢，他做生意的人呢，怎么样呢？不给他赡养费，哎呦，那时候做寡妇很可怜的，没有这个 survival 可以领的啊，所以如果我如果你的配偶过世了，你可以到社会部领这个续金呢，是和犹大不给他续金呢，就让你回去做，回你娘家去住。这个媳妇很好，很乖的，她就穿上寡妇的衣服，真的太好，这样的媳妇今天在美国找不到的。她穿上寡妇的衣服就回了娘家守寡，就到那边等，因为犹大应许她。我老三呢、啊，还13、14岁，他还是太小了。等他再长大一点，我就给你做丈夫。好了，这个媳妇就因为这一句话，因为公公这一句话，他就回去了。结果呢，等了很久，这还没有等到老三，结果后来犹大自己的太太死了，自己太太死了以后啊，大概他就为太太守了大概。我估计3个月吧，最长也9个月吧。他的媳妇做寡妇已经做很久很久了，很好，很震惊了，什么事都没有，就这么做寡妇。他太太过世，他是守寡，不是守寡，叫做什么守官 ？OK， 守了9个月，大概最长9个月。完了以后呢，他又去做生意，剪羊毛去。人家就告诉这个媳妇，你公公啊去做生意去了。这个媳妇这时候很生气啊，你完全是敷衍我。这个媳妇就做了一个计策，就把寡妇的衣服脱下来，换了一个普通的衣服，把头一蒙，然后就到路边一坐。她知道她公公啊，她了解她公公的性情，知道公公怎么样一个人。结果她公公从路上一走的时候，以为她是什么，以为她是个妓女，就找他发生了关系，结果就怀孕了两个孩子。一个是谁啊？就是刚刚读这个家谱里面的谁啊？法勒斯，一个就是法勒斯。后来我们去看路德记第四章，好不好？路德记第四章啊。路德记第四章最后路德记第四章第十八节到第四章第八十八节。路德记是四世时代的人，到路德记第四章十八节的时候，这里讲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哎，法勒斯的爸爸是谁啊？爸爸就是犹大。 为什么不进犹大呢？才一代跑的是为什么？因为啊，太不体面了，公公跟媳妇生的孩子，这是不好的传统啊，这个是很不好的传统，很不好的传统，这个很不合乎伦理啊，一方面很不合乎伦理，结果呢，很不合乎伦理，但是呢，犹大因为欺骗他的媳妇，两个儿子都过世了，还不给他留后，结果他这一次呢，他的媳妇一生就生了一个双胞胎，神还给他了，而且呢，仍然是让他的儿子继承长子的名分，啊，后来这件事情曝光以后啊，犹大这件事情曝光以后，他还很生气，他想啊，人家讲你的媳妇怀孕了，怀孕三个月了，所以人很鸡婆的。那时候人穿衣服很宽松的，不像现在穿旗袍啊、紧身衣，那时候三个月根本看不出来的，你穿一个这样蓬蓬的衣服，你怎么会有三个月怎么看得出来？不可能的。那些邻居就这么鸡婆告诉犹大，哎呀，你的媳妇怀孕了，怀孕到三个月了，怎么那么清楚？那个犹大气死了，啊，把他拉出来给他用火烧死，没问题啊，他这个媳妇很厉害，没问题，你要烧我可以。他把那些证据通通给犹大看，犹大才发现是他自己做的罪恶，自己造的罪恶。犹大他承认了，我的媳妇比我还是个更公义的人。那么你看，法勒斯就是这样的传统生下来的孩子，你想在我们想象里面，这样的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今天很多很多的家庭问题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生孩子生的不合伦理，不合乎公义，很多的私生子啊，很多的很错误的婚姻关系，这一生下来这个孩子什么心灵上面、家族上面都蒙上一层阴影了。你根本很，如果你有这样的背景的话，你出去抬不起头来的。你能够抬头吗？你能够讲吗？除非你在美国选美国总统，美国人选总统很厉害，那些人，我是私生子。以前有一个那个名字我忘了，还是个牧师啊，一个黑人牧师，他出来选总统，他那时候好多年好多年前，什么 Jackson 什么名字我忘了，一个黑人啊，Jackson， 他就讲我是个 bastard， 我是个杂种，我是个私生子，我是这么好的不好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后来呢，不但是他这样，奥巴马选之后也拉这一票啊，我爸爸跟我妈妈没有正式结婚的，就生了我了，是吧？我是这么不好的一个环境，结果我现在出来选总统了，哦，所以没办法 ，OK， 所以你如果一个孩子你有这样的阴影，你想一想看，你会有什么前途？你会有什么前途？但是感谢神呢，神的救恩呢，在尼希米记十一章第六节里面讲到什么？住在圣城里面做首领的，很多首领是法勒斯的后代，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勇士。这个话什么意思？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他们不但有本事，他们还有本领；不但是有勇气，他们还有智慧。他们就是不但是能文呢，也能武啊，能文能武。这的确是神很大的恩典，让这个法勒斯的后代能够成为这个圣城的一个安定的力量，让这个圣城可以平安稳固。如果这四百多个人住到那边的话，城里面的人很安心的，因为万一有什么人来攻打我们，来压榨、要欺负我们的话，这些人都是勇士，可以来领导我们抵挡这些、抵抗这些侵犯的力量。不但是能够抵抗这些侵犯的力量的，还可以什么啊？还可以什么？还可以帮助他们有很好的发展。所以这个勇士呢，有两个意思，一方面讲他们有点功夫，另外一方面讲他什么，他们很富有，很有钱，很有财力，很有能力，也很有财力。所以这些人住在圣城的时候，成为一个很重要一个安定安顿的力量。所以呢， 这一段话讲到神的，讲到神的救赎，那么很可惜，罪是有遗传性的，罪是有遗传性的，这一代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不能够保证后面不会有。结果是到犹大，到大卫的时候，大卫自己也是犹大的子孙呢，他也是法勒士的后代，大卫也是法勒士的后代，因为他是犹太的血统下来的，所以由大卫王自己也是法勒士的后代，但是这个罪根呢，就在大卫的里面，没有办法，这个罪恶的这个罪的这个根就在这个大卫里面。当自己大卫自己犯罪失败了以后，八十八的事情失败以后啊，他承认了，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他自觉自己罪孽深重，心情很低沉的，他连怎么祷告都不知道，觉得自己连一条虫都不如啊，连一条虫都不如，生还不如死的光景，只有神大能的膀臂可以托住他，这真的是很奇妙啊！我们从祖先继承了这么严重的罪性，今天我们能够蒙保守，这是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在这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里面提到这个法勒士。那么十九节提到这个尼希林呢，这个是跟犹太的血统完全没有关系的。尼希林这个字啊，只有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先提到，不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提到的。那么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讲，李斯拉记跟尼希米是最先提到的，然后在历代志也提到尼希林这个名字。尼希林，那么这个尼希林人怎么来的呢？他们是外族人，当大卫在跟外族征战的时候，也有些外族人投降了，也有些外族人呢做了俘虏了，这些人呢就归附到大卫的这个国度里面。到了这个大卫的国度里面以后怎么样，大卫就拿他们做什么，做仆人，要他们来服侍什么，在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二十节就有讲到，要他们来服侍利未人，所以利未人要在圣殿献祭啦，要用柴火啦，要用水啦，要洗了一些祭物，还有祭司要洗身体啦，准备穿那个祭司的袍子，要供圣职啦，要用水，要用柴啦，那么这些劳力的工作呢，就等于是让这些俘虏来做这些外劳。换句话讲，尼希林的意思呢，在以斯拉记里面有讲，他们就是殿役，圣殿里面的奴仆，圣殿里面的仆人，这样圣殿里面的奴仆是。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们只可以做奴仆，他们不可以献祭的，也不可能够进过内院的，因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那么所以这些人呢是这些奴仆被俘虏的人，但是很奇怪，以斯拉尼西米记里面给他们取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尼希林，后来到历代志的时候也跟着用尼希林这样子写。那么这个字啊 是不太好的字，有一点什么，有点看清人家，所以你就很奇怪了，以斯拉尼西米自己都是亡国奴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嘛，自己都是亡国奴了，还看这些人呢是什么，是二等公民。哇、哦、这个我不晓得是为了他们要保持他们血统的纯正呢，看清这样的人呢，这个字的用法啊，有一点点啊，我不是解经的，有一点点味道，什么味道，就是这几天发生在美国密苏里的事情呢， Racial Slur， 那些学生呢抗议这个校长啊，你这个校长怎么这么对待我们，这样子的一态度啊，那些橄榄球员罢工啊，那些学生示威啊，结果那个校长跟这个 Chancellor 中文怎么翻译我都不懂啊，校长跟 Chancellor 通通辞职了，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这个种族的问题。所以这一个字啊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有一点点这样的味道，不是很严重的，有点这样的味道。换句话讲呢，是什么，就看清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他们是外族的血统，跟以色列的产业好像无缝无关的，诶， 但是这一批人呢，今天怎么样？一样住在哪里呢？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啊、所以尼希米记十一章啊，这个圣城这个字呢，是全本圣经第一次用圣城这个字啊。那么尼希米呢，他们也住在哪里呢？也住在这个圣城的一个特别的区，那个区叫做俄非勒啊。如果你去看地图，我想前面几次讲到，大概已经这些地图已经打出来过，大概就在圣城，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状下来，这样一个长长的一个好像尾巴一样，就在尾巴上面一点点正中间那个地方，靠近那个古门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区叫做俄非勒。这些尼希米人就住在耶路撒冷，尼希米就通通住在这个特别的区里面，他们也有资格住在这个里面去的。那么尼希米人呢，你在撒母耳记在列王记啊，没有用这个字的。换句话讲，大卫不称呼他们是尼希米人，大卫还蛮尊重他们的啊，没有把他们当成二等公民看待。虽然你是这个做奴仆的，没有把他当成二等公民看待。那么这个尼希米人圣经的起源到底是哪里呢？有没有呢？怎么突然掉个名字出来了？没有。但是殿役，就是殿里面做奴仆呢，圣经是有起源的。你们大家还记不记得？你们通通读过了，要你们考试啊，你们一定考得出来的。但是真的，如果告诉你明天要考试了，考哪一卷书，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考100分。但是这样突然问你啊，你可能就没有想起来。殿里面做奴仆啊，圣殿里面做奴仆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开始？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啊？出埃及记可能有，但是按照有记载的是有的。哪里啊？我们翻一下好不好？约书亚记第九章。你看，我跟你讲，你考试你都考100分了，但是你要把它连起来，你都就有点，如果你不花一点时间，你连不起来的。约书亚记第九章啊、约书亚记，你一翻到这边你就知道什么事情了。约书亚记九章，就是畸变人呢、畸变人的事情了、这就是殿役的开始。所以当约书亚去攻打迦南地，要去得那些地的时候呢，这些畸变人呢听到了，哎呀不得了了，我们死定了，因为以色列人来了，我们死路一条。结果这些畸变人就用诡计啊，化妆得很穷啊，很苦啊，很远的地方来了，带着扁担，穿着破衣啊，很会化妆啊，哇好厉害啊。有一天我看报，这是真的，看报纸讲，在美国啊，如果你想讨钱呢、如果你要讨钱，在路上讨钱呢、去要钱呢、就挂个牌子啊，我没有工作，我有孩子什么什么，你讨钱一天可以讨200块啊。真的有个记者他就这样啊，他不做记者，他就去要饭了，在路边，在纽约那边挂个牌子要饭，他自己写的，我一天可以要200块啊，一天呢、哇你更厉害啊啊。好了不管了总归呢，他们就化妆得很厉害，化妆得很厉害，来了以后就跟约书亚讲，哎呀，我们不行了，我们很可怜了、我们知道你们来了，我们向你投降。约书亚在约书亚记里面从来没有做错过事情，这一次他怎么错的？圣经给他讲得很清楚，没有祷告，他没有祷告。他没有去求问神，他没有求问神啊，我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该怎么样，他没有求问神。所以他一次的错误造成了很大很大很多代的影响，不是一代，等下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呢。这些畸变人就投降他了，投降他以后呢，后来过了没几天，他们发现，三天以后发现他们原来是当地的人。结果那些首领很生气， 为什么我还要把他们灭了，但是约书亚讲不可以，我们既然立了约，我们不能够毁约，以免有灾难临到我们。后来约书亚就叫他们干什么，在圣殿里面做什么，劈柴挑水的人，就是犹太人的会幕不是要献祭吗，要他们替那些会幕做劈柴挑水的人，做奠役。所以奠役的开始就是什么，就是基甸人的开始。但是尼提尼人里面包括了基甸人，不是基甸人后来成为尼提人，这个讲法是错的。你听清楚啊，尼提尼人里面包括基甸人，但是不是基甸人后来成为尼提人，这个讲错了。好，我们再回到路德记第四章啊，所以这个家谱一看起来说来话长啊，这些东西啊你通通听过的，你通通读过，不晓得读过多少次了，但是呢你没用家谱去把它串一下，你用家谱一串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记家谱是这么重要啊。到这个你再看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第四章，路德记四章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啊，这个二十一节，第四章二十一节，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了，撒门到波阿斯是第一代，波阿斯到俄贝德是第二代，俄贝德到耶西是第三代，耶西到大卫是第四代。所以约书亚一次做错，他的影响不是当代就结束了，很大的影响啊，影响了七代，影响到第七代。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碰到危机，碰到事情，碰到有什么重大的转捩点的时候，第一件事情祷告，不是靠你的本事，也不是靠你的判断力啊，因为我们的本事，我们的判断力永远会错的。我们要祷告神，神啊，我该怎么做？啊，约书亚每一件事他都向神祷告，还有谁啊？摩西也是每一件事向神祷告，摩西大有学问了，什么都知道，但是摩西什么事情都祷告，神怎么讲他怎么做，神没有讲呢，摩西不做的，只有一件事他做了，是听他岳父的话，设立什么？设立那些百夫长，这个他听了，别的他没有听。这别的事情他都是听神的，神你怎么讲我怎么做，神你怎么样，所以他一碰到危机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祷告，好像什么？好像摩西碰到大丹亚比兰呢，大家还记得吗？他们起来攻击摩西啊，摩西本来很容易把他们制服的，按照摩西的本事，摩西一拳呢就可以把人打死的。你个大丹亚比伦很简单嘛，两个人一左拳一右拳，两个勾拳通通没有了。但是摩西怎么祷告啊？神来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如果我们什么碰到危机不祷告，不是一代的问题啊，是七代的问题。所以今天呢，我的儿女有的时候很艰难很困苦，都是我不好，讲真的都是我不好，我的儿女有艰难以后一定是我不好，一定是我不好。所以我们自己有什么事情不祷告，有任何的错误，是后代要吃那个罪果的啊。好了，到大卫是第四代，这个事情了结了没有啊？没有了结啊！如果你再往下面挖的话，你就发现了，哎呦，原来家谱的记载这么伟大。我们去看撒母耳记二十一章，好不好？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这里又是跟基甸人有关系。基甸人的事情在约书亚时没有了结，到了约书亚记，到这个撒母耳记二十一章什么事情呢？大家都读过的，一定读过的，让你考试一定考一百分的。这里什么事啊？这是讲到扫罗啊，这里二十一章这里讲啊，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甸人，原来这基甸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 亚摩利人中间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就是约书亚的事情，扫罗怎么样，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好了，这就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扫罗做王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发狂了，忘记自己是谁了。他来干什么？他来一个种族清洗啊，怎么样呢？要把这些基本人杀光啊，无缘无故他要把这些基本人杀光啊。你就发现了人那个罪性，那个遗传的罪性，亚当夏娃一犯罪以后，罪进了世界。他的儿子啊，大儿子有个什么特性呢？就是杀人犯，他就有这个杀人的种在他的里面，传到什么时候？传到扫罗，扫罗也传到扫罗王的时候，扫罗也无缘无故怎么样？该隐怎么样杀了约与亚伯啊？因为嫉妒亚伯，他把亚伯杀了。扫罗他大概也是嫉妒这些畸变人呢，你来享我的福啊！我现在做王了，你来享我的福啊！你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啊？什么人呢、啊？你这些人都是难民呢、啊，外族移民呢、啊？哇！今天这个全世界同样的问题发生了，那些叙利亚人统统挤到欧洲去了，巴黎就发生这些事情了，前天发生的，礼拜五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扫罗他就看不惯了，你这些难民要来享我的福啊，要把这些人杀光。结果呢，不晓得他杀的太累了，还是那些人躲起来了，没有杀干净，剩下来了一些。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这件事情呢，这是神做的，神把这个事情交给大卫，要让大卫学一个功课，罪的代价，罪的赎价，你要用什么代价来赎罪？因为那时候大卫自己也犯罪了，乌利亚的事情发生了，神就让他上一个功课，你用什么代价来赎罪？而结果呢，就把这个功课交给大卫。大卫呢，他很好，他一有饥荒的时候，他祷告了，他向神祷告，神啊，怎么会这样呢？神就很清楚告诉他，是因为扫罗的缘故。然后呢，他就把畸变人找来了，就问他们，你们要怎么解决这件事情？畸变人就跟他讲啊，这件事情我们跟以色列人没有任何的冤仇，我只是我们跟扫罗家的事情，我们只要你把扫罗家的七个人呢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杀了，挂在架上啊，然后呢就来赎这些罪。好了，大卫呢很困难呢，大卫呢没有祷告，他也是不祷告，他就用他的常理，用他自己的判断来做事。后来大卫怎么做呢？我们再看撒母耳记下21:7，王因为曾遇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只做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儿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和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给畸变人的手里，畸变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收割大麦的时候。结果呢，这事情交给大卫办，大卫因为爱惜约拿丹，他跟约拿丹的好朋友，我们都读过这些事情，结果他把米 他就把这个利斯巴的两个儿子还有米甲他的太太，他第一个太太，大卫第一个太太是米甲，扫罗的女儿来的，米甲他姐姐啊，所以这个米甲的姐姐，那怎么成会扯到这两个家庭去了？这不是扯，怎么会牵涉到这两个家庭去了？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真的是说来话长了，没办法解释了。利斯巴是扫罗的妃子，扫罗的妃子。那么当这个是当这个扫罗死了以后呢，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啊就做起王来了，什么事情他来管，他来管，他就把扫罗的一个儿子叫做以斯波设推出来做王，他自己是在做大老板的，这个王不过是一个傀儡王啊，他就是很跋扈啊，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他在王宫里面呢就喜欢这个利斯扫罗的妃子利斯巴，就跟利斯巴发生了关系。那么扫罗的儿子看不过去，你怎么可以在王宫里面跟我爸爸的妃子做这样的事情，就来指责这个亚尼尔，指责他的元帅亚尼尔。亚尼尔一下就生气了，就怎么样，他就干脆我就把你废掉，把整个以色列国来归给大卫，他就去告诉大卫他要把以色列国呢给大卫。结果呢，大卫听到以后很高兴，他不祷告，他也是一听就像基甸人的事情完全一样，他不祷告，他一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不祷告，他讲好可以，因为什么，他就不需要跟以色列这个地方跟以色列别国去征战，一下子可以把两个地方都统一了，他很高兴，然后呢他就愿意接受这个条件。他说但是有一件事你要做，你来跟我讲和谈签约以前呢，啊，好像马英九去找这个习近平呢，你要签约以前呢，你要把我的妻子米甲带来。哇，大卫已经有五六个老婆了，最少有五六个老婆了，他还没有忘记米甲。那么米甲呢，当然是很可爱，米甲已经有很好的家庭了，他另外有个丈夫很恩爱的，是扫罗王在大卫逃走以后把这个米甲归给另外一个人，那么那个人跟米甲很相爱，那么大卫不管，一定要把那个人带来。好了，亚尼尔就把米甲带来了，带来了没关系，带来了以后啊，发生的事情呢，当这个亚尼尔来投诚的时候，来归顺的时候，碰到大卫自己的元帅叫什么名字呢，约牙跟亚尼尔呢中间有很大的冤仇，因为亚尼尔把约牙的弟弟哥哥弟弟杀死了，亚撒黑杀死了，所以有这个冤仇在里面。结果亚尼尔来归顺的时候，约牙就用计呢，也是一样用计，把这个亚尼尔杀掉了。结果大卫很生气，这一笔的血债搞得天翻地覆，好了，这个事情了了以后，大卫心里面很痛啊。大卫就责怪谁啊？责怪利斯巴，就是因为你，结果让这个亚尼尔舍命了。如果没有你这件事情的话，亚尼尔也不需要投奔到以色列来。其实呢，这是大卫一个错误的判断。为什么错误的判断呢？第一啊，红颜薄命，你一个女孩长得漂亮就很可怜，这个是真理。所以你们是女孩不漂亮，哎呀，感谢赞美主，真的，你要感谢赞美主，女孩不漂亮，红颜薄命，这是一定的，红颜薄命。你看那些选美选出来的，到最后有好结果的没有几个，没有，可以讲没有一个。第一，红颜薄命；第二，她是个弱女子，她根本在王宫里面，她本来是扫罗的妃子，她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就好像谁啊？就好像八四八，大卫找她，她怎么样保护自己？她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所以利斯巴跟八四八是同样的情况，根本不可能保护自己。结果这个大卫这个判断已经判断错了啊，结果这个判断已经不正确。结果呢，又把米甲姐姐的儿子，这个怎么拉到这里来了，哎呀，说来话长了。米甲他自己没有生过孩子，他有不孕症， 他跟大卫结婚没有生过孩子，他后来他爸爸把他给了另外一个人以后，他也没有生儿子，他一辈子没有生过孩子，他有不孕症的，这个妇人他有不孕，他不会生孩子的。结果呢，米甲到了大卫的王宫以后啊，大卫很开心啊，他第一个斯维哈归到他的怀抱，很开心。当然他这个大卫是很重感情的啊，大卫很爱写诗，很重感情。当然大卫很爱神，大卫的主观意识非常爱神的，非常爱神，没有话讲。他对神的敬爱，他对神的追求，他对神的渴慕，很少很少有人呢能够到大卫这个程度。但是在潜意识里面，主观意识还，但是在潜意识里面，哇，他是另外一种人，他是另外一种人，他就非常的喜欢他这个斯维哈，喜欢这个斯维哈没有关系啊。后来又出大事情，什么大事情呢？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时候，大卫很高兴，怎么样？把神的月柜从俄别以东家劫回来，要放在大卫城，就是耶路撒冷里面的。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把大卫啊，这个，所以他来接回来的时候，一路上献祭，一路上赞美，大卫在那边跳舞啊，所以他为神做了一件大事啊，大家应该为他鼓掌，为他称赞，为他庆贺，为他恭喜，要庆贺大卫都来不及。结果这个米甲在窗台上看戏，看见大卫在那边蹦啊跳啊蹦啊跳，像个麻捞一样，他很气啊，看他很不体面的，穿的这个衣不蔽体，哎呀，这样很不像样，这样太豪放了，就好像今天那个热门音乐的当当当跳的，太豪放了。结果大卫一回家啊，他给他全家人欢欢喜喜向跟神献祭，给民众送他们无花饼果，然后回到家很快乐，每一个人分一块无花饼的果，给他们一些食物和一些礼品，给每一个人送礼。送礼干嘛？因为神的月柜劫回来了，放了大卫妹妹。结果一进门呢，就被谁啊，被这个米甲破口大骂，你轻贱无耻，骂得他狗血淋头。一下子怎么样，大卫那种气啊，那种生气，气得他没有办法忍受，他就一下把这个米甲打入冷宫，从此以后没有这个夫妻关系了。他这个苏维哈一变呢，变得温利哈，这个吃辣椒了，这个苏维哈一变这个温利哈，就搞到两个极端了，两个对起来了，从此以后两个人翻脸了。那么大卫很厉害，大卫不给他离婚，也不让他走，就把他留在王宫里面，打入冷宫啊，就让你去冷却。那么这个公主也很厉害啊，他是说了，他这个公主很厉害，你不理我是，我也有我的办法。他每天干什么？每天就化妆啊，打扮啊，穿漂亮的衣服，然后找了一般的宫女了，找了一些男干什么？开 party。每天就是 concert， 每天就是要吃喝玩乐，开大 party， 然后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看见大卫了，他就跟大卫喷气，哼，穿得漂漂亮亮，这个每天都开 party， 一看到大卫就哼，大卫也不理他。结果这一天呢，大卫正在烦恼，利斯巴才有两个儿子。对的，因为他们都是扫罗的儿子，没有话讲。利斯巴两个儿子，然后米非波设是第三个，他不肯交出来，是约拿丹的儿子，他不要交。然后另外还差五个人，你怎么办？哎呀，这个倒霉的米甲，他那天呀刚刚拍完 party， 他又来了，看到大卫了，哼，大卫一抬头，哎呦，灵机一动。怎么样？原来他的姐姐米拉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大概夏天呢、来王宫这边度假，来读暑期学校吧，读 Harvard Summer School 来度假。结果他一想，哎，刚好 利士巴两个，这个他的姐姐有五个，一加起来七个。哎呀，大卫感谢赞美主，够人数了啊！然后他就把这五个人找来了。所以这个很不公义的，为什么？因为米拉的儿子已经不算是扫罗的儿子了，已经可以不算扫罗儿子。那么如果你把别人的，你把人家女婿的儿子拿去，请问大卫自己是不是扫罗的女婿啊？他自己也是扫罗的女婿啊，而且米甲还在他王宫里面呢，他还没放他走啊。如果你跟他离婚了放他走了，哎呀，那你不是女婿了，他又不放他走啊。所以你看这个人的罪，这是大卫里面的那种嫉妒的罪，那种嫉妒的罪啊，他的那个嫉妒的罪啊，他还不放他走啊，他还不肯放他走。结果呢，他自己的儿子米非波设他不肯拿，结果呢就把这七个人拿出去了。好了，如果你再去挖，说来话长了。你再去挖，怎么样说来话长？你去看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一定要看，不看的话你这个事情搞不清楚的。所以我今天用国语讲，没办法，说来话长。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利士巴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利士巴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如果你去仔细看一下的话，这十六章有一个暗示在里面。怎么暗示呢？就是亚沙龙叛逆的时候，大卫就去躲避嘛，就逃走了。大卫自己全家全部家眷跟着他一起逃走了。在路上的时候，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五节，大卫王到了户巴林，见一个人出来，是扫罗主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哇，这个那么多人保护了大卫，这个示美很凶悍的，他用咒骂大卫，然后用石头用沙土丢在大卫身上，这样的来侮辱他。大卫呢就低着头，让他打让他骂。然后后来怎么样呢？四美咒骂说，你看下面的话，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的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己取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好了，这个大卫有没有杀过扫罗家的人呢？没有啊，从来没有。就是扫罗自己，大卫有好几次机会可以下手杀他的，大卫都拦阻他下面的人伤害扫罗。扫罗的头发、扫罗的皮肤他不准他们伤害，都不准伤害。大卫从来没有自己亲手杀过扫罗全家的人，那么这里怎么讲他杀他全家人？换句话讲，利士巴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亚沙龙叛逆以前发生的。好了，那么什么事情之后呢？现在要请你放幻灯了啊，这个是说来话长的，不放幻灯讲不清楚啊。这里有一个表，这里有个表啊，这个表的话你们回去后可以自己再看这个撒母耳记啊。撒母耳记十二章的时候讲到什么？撒母耳记十二章的时候讲到撒母耳记十二章讲到乌利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是神呢，乌利亚事情已经发生了啊，已经发生，乌利亚事情已经发生了，乌利亚事情发生了，神就警戒他了，神就警戒他，他虽然痛悔，虽然悔改，虽然在神的面前哭泣，虽然在神的面前这样沉痛的认真的悔改，但是神警戒他了，祸患报应要临到他，从此以后啊，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所以在这个十二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一节的时候呢，扫罗门呢出事了， 就是神已经告诉他了，你的祸患要到你的家。这时候所罗门已经出世了，然后呢这个对外的战争已经结束了，而约牙呢，他的元帅约牙呢已经回到耶路撒冷来住了。到这个十三章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暗论大卫的长子暗论玷辱了亚沙龙的妹妹他玛啊，他玛啊，这个旧约里面很特别啊。犹大的媳妇叫做他玛，亚沙龙的妹妹叫做他玛，亚沙龙的女儿也叫做他玛啊。这个，所以这个名字大概是以色列的美人的名字啊，这个一定是以色列美人的名字。然后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以后呢，亚沙龙啊，那时候他很气，但是他忍住了，他要布局啊。所以你就看人那种记恨，那种嫉妒，那种恨的，那就是你表面看不出来的。表面上亚沙龙他把他那个愤怒压下去了，表面上看不出来。两年以后他才把哥哥暗论杀掉的。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两年他才杀亚沙龙的。他把亚沙龙杀了以后啊，他知道大卫要追究他了，他就跑到那里去了，跑到基述，亚沙龙跑到他外公家里去了。他的妈妈叫做玛加，亚沙龙的妈妈是玛加，是基述王的公主。所以大卫所有的老婆里面呢，最漂亮的就是玛加，最漂亮的是玛加。你怎么知道？圣经上没有讲一句话。你怎么他老婆这边呢？一定是，为什么一定是？因为在这里讲到了第十四章二十五、二十七节，这里讲到亚沙龙，亚沙龙是全以色列最美貌的，最英俊、最美貌男子。怎么样形容他？哇，那个写历史的官呢，形容的厉害，从头顶，哎呦，头顶到哪里啊？叫脚底，没有一样是不完美的，哇！所以他美到一个地步，是从头顶到脚底都是完美的。所以以前呢，我们在学校学这个工程的时候，学了一堂课，不晓得你们学过没有，叫做什么投影几何 Project Geometry。 投影几何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画一个工程图的时候，你要画立体的时候，你有很多很多的地方去不同的角度去看，前面看叫什么 front view， 旁边看呢叫做 side view， 后面看过来叫做 back view， 头顶看呢 top view， 脚底看呢 bottom view。 哇，你看这个，他把这个亚沙龙放在这个石膏上面一转，当然现在不用学投影几何了，现在只要你把电脑一开一按，那个 scanner 一扫描，通通出来了，什么都不要。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你要画六张图啊，才把一个地方画清楚。以前画六张图啊，一个螺丝钉呢，那个螺丝钉转起来的时候，它这个转那个弯度、角度怎么转，要六张图才把一个螺丝钉画得出来啊。我们以前学过，因为那时候很原始，没有电脑。所以那时候很聪明啊，没有电脑时候人很聪明的。你看呢，画了一些工程图，连那个谁啊，连一个艺术家就画了个最后晚餐，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啊？没错，就是他连画工程图都是第一流的。因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人聪明啊。所以他的妈妈是所有公子们最聪明、最漂亮的，所以亚瑟龙啊是全地最美的。然后不但他美，还有谁美啊？他的女儿也很美，亚瑟龙的女儿也很美啊。这讲到，所以到这里以后呢，过了三年了，然后约牙因为那时候打完仗了，在王宫里面太无聊了。每天看那个老的女王啊，又肥又老，没有什么兴趣啊。最好看威廉跟凯蒂，威廉王子跟凯蒂，哇，这个有兴趣。 你要每天看那个老女王又老又肥没兴趣。结果月牙，月牙就挽回这件事情，告诉设一个计策，叫一个女人来劝大卫。大卫讲好，月牙你去把亚撒龙接回来。所以他躲到外公家以后，过了三年以后回来了，回来以后大卫不见他，大卫不要看他，一直到两年以后大卫才看他。那时候亚撒龙就来到大卫面前叩见大卫，向他磕头啊，向他认罪赔罪磕头。这个事情一化解以后啊，更不得了了。所以这个人那个罪恶，人那个罪恶不得了。亚撒龙用四年的时间干什么？布局啊，造反。到了那个时候，到了第十六章第五节，就是我们刚刚读这一段话的时候，亚撒龙造反了。所以呢，利示巴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弟兄姐妹，有一个视窗啊，有一个 window， 三和十一，大卫有三年的饥荒，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十一年的愁苦岁月，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就是在这段时间发生的。好了，那么我们再回来这个圣经里面，那么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神本来可以叫他不要发生的，不需要发生的。三年的饥荒，神为什么要他发生？就是要让大卫知道一个赎罪的代价，赎罪的代价。然后呢，当大卫王求告神为什么会有饥荒的时候，神也可以不回答他，可以隐藏这个奥秘。如果神隐藏，他也不知道的，就不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很可惜，前面他也做，后面他也做，就是一件事情没有做。当他来决定交谁出来的时候，他没有祷告。他应该祷告嘛？他应该祷告嘛？他应该问神啊，神啊，现在他要七个人，我交谁啊？神会怎么跟他讲？神怎么会跟他？神会跟他怎么讲？神怎么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谁呀、啊？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谁呀、啊？谁呀、啊？以撒，献给我为燔祭。亚伯拉罕没有考虑啊，听了神的话他就做了，就去了。结果在山上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有预备。如果大卫祷告的话，神可能会告诉他，亚撒龙，亚撒龙，你所爱的亚撒龙，最美的亚撒龙，你把它献给基甸人献为燔祭啊，带他去啊。为什么？神会不会这样做？神会这样做，你不要摇头啊，摇头就没有救恩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赎罪的代价。弟兄姐妹，家谱看见什么？家谱看见赎罪的代价。后来呢，大卫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祷告，他也是很私心的。结果大卫的做法是怎么样？大卫是爱惜自己，他是牺牲别人呢、啊，保留自己。他牺牲别人呢，牺牲别个女婿，保持自己这个女婿啊，讲人情，讲感情，他不认识赎罪的代价，谁付得起？没有人付得起啊！所以到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我们看一下好吧？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大卫自己讲了他的家庭的时候，他最后的一个结论啊，讲的是这样讲的，他怎么讲啊？他讲。二十三章，他这里讲的啊，二十三章第七节，第五节，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前面讲到，如果一个人凭行公义来治理他的人民，敬畏神，执掌权柄的话，他出现要出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他讲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 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什么一切救恩啊。所以他这里他后来自己他知道他杀错人了啊。然后呢啊，请你放下一张幻灯好吧，下一张幻灯。好，大卫万万没有想到，在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二十一章的时候讲到后来利斯巴怎么样把儿子交出来了，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那个大的女婿也把五个儿子交出来，也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啊。那结果呢，利斯巴呢他就当成一个孩子被杀献祭以后，其实这个什么，这件什么事情呢，这是旧约里面钉十字架赎罪的故事啊，是旧约里面钉十字架的故事啊。他就守在那个，他就在这个上的盘子上面搭个棚啊，守住那七个尸体，守了多久呢？从动手收割大麦，从这个动手收割大麦，一直到冬天开始要下雨的时候，有多久呢？有六个月的时间呢，就是从一月节以后的初，一月节以后的这个收大麦的时候，到秋季结束，冬天要快要开始，十一月要开始，就是十一月要开始的时候，要下雨的时候呢，一直守到这个时候，大卫那时候心里面呢非常的自责，别人就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卫，然后呢，大卫呢就请你再放下一张幻灯。大卫呢就把他们七个人的尸骨啊收拾起来，把这个尸骨收拾起来后，跟扫罗和约拿丹的合骨呢一同葬在一起，葬在他这个葬在这个扫罗爸爸的那个地方。那么这一段话呢，请姐妹们读好不好啊？你们读好吧，请姐妹们读，用广东话读好不好？下一张，这个请弟兄们读好吧，大声一点啊，弟兄们都是勇士，大声一点读，大声读啊。下一章，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了。那么这个 这件事情呢，利斯巴不是那个斯布珍呢，写了这么一段这个灵修的短文，非常感动人。讲到利斯巴他能够这样的来爱他的儿子，讲到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啊，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付这样的代价，我们当如何啊？请你放下一张幻灯啊。好，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这个正文呢，尼希米记十一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的话，基遍人呢不过是尼提人中间的一个代表，尼提人他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神给他们的机会，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第一呢，他们看见神，这是在约书亚的时期呢，他们看见什么呢？他们看见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云柱火柱40年的时间呢，在西乃山神向他们显现然后这个有玛拿磐石还有这个律法会幕，这都是不可思议的事实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实。第二呢，他们的投降神，就是在约书亚的时候呢，他们知道迦南七族都要灭亡了，然后他们跟拉合一样就投降了神。第三呢，他们经历到神，怎么讲他们的经历到神呢？第一，他们经历到约书亚的保护，因为当初那些长老发现他们欺骗以后，那些长老本来要毁约的，不要保存他们的，但是约书亚阻止他们不准毁约。然后呢，在约书亚记第十章的时候，住在耶路撒冷的亚摩利诸王呢，要起来消灭这些基遍人，结果呢，在第十章里面讲到，有一次日月都停止了一场大战，就是约书亚保护了拯救了这个基遍的人的城的人。第三个经历了神的地方呢，就是在大卫的时期呢，利斯巴这件事情发现怎么样，神是为基遍人伸张正义的，神是为基遍人伸张正义。然后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呢，所罗门建造了第一个圣殿，在建造圣殿完成以后呢，用了14天的时间干什么？献祭，献多少呢？22000的牛，10万只羊。哇，那些尼提人高不高兴呢？高兴呢。为什么高兴呢？因为那个献祭的火啊，哪里来的？全部是他们全部是他们劈出来的柴啊。这么样的一个辉煌的一个献祭的礼，他们觉得哇，我们为神做了一点事情，我们终于能够为神做一点事情，他们觉得非常的荣耀。第四呢，他们选择神，他们在巴比伦如果不跟着尼希米以斯拉回来的话，可能他们有更好的发展，因为在巴比伦他们是个繁华建设的地方，他们很需要那些火力，也很需要水力啊，你要供水啊，供火啊，这个好像现在的电力公司，现在这个煤气公司，他讲涨价就涨价啊，这个没有办法的啊，所以你不要讲最低人工15块没有用的，你多少块的没有用，你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你也永远赶不上交税的速度，所以不用吵啊，你最低工价多少钱没有用的，你怎么炒都没有用啊，你炒完了你赢了你马上看下个月什么都涨了没有用的。但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宁可放弃他们在巴比伦的机会，他们愿意回去干什么？服侍他们的神。他们的服侍啊太好了，真的是没有人看中的，连以色列人都不看重，但是他们甘心乐意的服侍。好，再请你放下一章啊。那这一章呢，讲到了尼提尼人中间的尼提人，哪一位啊？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读家谱啊，你不要只读啊，你要看见耶稣基督的身世。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你看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神纪念什么？他跟神纪念他和大卫立的永远的约。神是守约是慈爱的，大卫是极端的败坏到没有办法拯救的一个地步，他的本性 他的罪性，真的是这样。但是呢，神立他永远的约，就是他。那么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呢，他也是个外族人，他到自己的地方来，怎么样？自己的人不认识他，不接待他，跟尼提人一样。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基督没有资格进到哪里啊？耶稣基督没有资格进入圣所跟至圣所，你知道吗？因为耶稣不是利未人啊，耶稣不是亚伦的后代，耶稣是犹大的后代。犹大的后代你最多怎么样，停在祭坛的前面，如果你献祭的话停在祭坛的前面。那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有没有自己去献过祭啊？有没有献过牛？有没有献过羊啊？有没有？我不敢摇头，不要摇头啊！不要是，没圣经里面没有讲，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至少耶稣基督献什么？献他自己。所以诗篇四十篇这里讲，诗篇四十篇就在讲，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啊！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啊！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做祭物。耶稣基督在地上，他的选择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地上只选择一样事情。天父的旨意。好，我们再看最后一张幻灯。好，这个幻灯就是只有一代的家谱，前面的家谱啊，跟我们可能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家谱跟你跟我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家谱有名的人呢，尼希米记有名字的人呢，你可以住耶路撒冷。这个家谱有名字的人住哪里啊？没错，天上的耶路撒冷，请你刻意一下，好吧？这就到了七十个人，耶稣派他们出去工作，他们很高兴啊，连鬼都服了他们。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欢喜啊。再请你刻一下啊，那时候要有名字记在天上，那时候有名字记在天上的人可以住新耶路撒冷。那么现在要怎么样？现在就是要蒙恩耶稣基督的救赎，要蒙耶稣基督，然后呢选择耶稣基督做至宝，好像这些离弃人一样愿意选择耶稣基督做至宝啊。好的啊，今天的分享都到这里，用多了时间。
这是非常精彩，这个旧约啊，旧约的一个好像中览一样，从创世纪一路讲到去啊，这个我哋感谢主啊，陈牧师系非常嘅啊细心，亦都系啊语重心长嘅将神嘅话语解释俾我哋听，我哋真系能够响我哋嘅生活当中一方面。反應同埋反省我哋自己有冇呢個蒙恩嘅家譜，然後我哋回應嘅詩歌咧，亦都提醒我哋，即係當一日當呢。